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11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星期二完成了位于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党内初选，选出了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认为谁应当代表他们参选下一届的美国总统。在民主党方面，社会党人桑德斯大幅击败了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他们的得票率分别是 60% 和 38%。 在共和党方面，亿万富翁川普在共和党参选人当中的得票率最高为 35%。 俄亥俄州的州长卡西奇在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选民中的得票率排在第二，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的得票率排在第三。继平壤方面最近的核测试已经在星期天发射了一枚远程火箭之后，美国参议院星期三投票通过法案，对平壤以及跟平壤合作的方面以及外国供应厂商实施相当广泛规模的制裁。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克尔克表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针对北朝鲜的政策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将是对过去几十年来的失败政策的一个补救措施。这一轮制裁措施打击的目标是平壤在原材料方面的贸易和其他可以为其政权积累财富和现款的经贸活动。这一轮制裁的措施同时也将惩罚中国以及其他跟北朝鲜有往来的公司和厂商。韩国工人开始停止开城工业园区的运作，这显示首尔对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和发射火箭感到愤怒。星期四清晨，长长的卡车车队驶过开城附近的南北边界，将人员和设备运回韩国。韩国统一部星期三宣布暂停开城工业园区的所有运作，以防止平壤运用该园区为其核武器和导弹项目提供资金。朝鲜尚未对首尔停止该园区运作的决定作出反应。开城工业园区在2004年开始运作，作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实施阳光和解政策的组成部分，而目前该园区是仅存的南北合作象征。120多家韩国企业在该园区设有工厂，雇佣着53000多名朝鲜工人，这成为贫困的朝鲜的一个急需的硬货币的来源。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报告提出新的证据，进一步的显示寨卡病毒跟某些新生儿的先天缺陷有关联。一个斯洛文尼亚研究小组星期三发表了这篇报告，同时一些美国卫生专家也在同期的杂志发表文章，表示支持斯洛文尼亚研究人员做出的结论。斯洛文尼亚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对路透社说，该小组的发现可能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显示某些新生儿的先天缺陷是寨卡病毒损害胎儿脑部造成的。但是研究人员指出，还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够证实寨卡病毒跟新生儿先天缺陷之间的关联。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Hi, I'm Max.
Hello, my name is Kathy.
Welcome to New Dynamic English.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新动态英语。
New Dynamic English is a basic English language course and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people and culture.
新动态英语是一套以美国人和美国文化为题材的美国英语基础课程，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在第一课中，我们学习了食品方面的一些词语，学习了怎样用 how many 和 how much 来问问题。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Denise works in a law firm, doesn't she?
Yes, and she's married with two children, two girls.
And what's Denise going to talk about?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ings to eat.
Food?
That's right.
访谈时间，我们采访的嘉宾是 Denise Collins。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Hello, Denise.
Hello, Kathy.
Denise, let's talk about food.
Okay,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 topics.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to you, food that is healthy or food that tastes good?
Healthy food or tasty food?
Yes.
That's a difficult question, because I think that healthy food does taste good. For example, I love vegetables. I really like the taste of vegetables.And of course, vegetables are very good for your health.
So you like food that tastes good and is healthy?
Yes.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Denise thinks that healthy food tastes good. She really likes the taste of vegetables. She thinks that vegetables are good for your health. She likes food that tastes good.And is healthy.
Next, we will continue to interview Denise. Denise is responsible for cooking.
We're talking about food with our guest, Denise Collins. Denise, do you like to cook?
Yes, I do. I like cooking.
Who does most of the cooking at your house?
I do. My husband does the shopping, and I do most of the cooking. As you know, I'm blind, so it's not easy for me to do the shopping. But I'm a very good cook.
What are you going to cook tonight?
Tonight I'm going to make spaghetti.
What will you need?
I'll need some tomatoes and onions and some cheese.
How many tomatoes will you need?
I'll need 8 tomatoes, 8 large tomatoes.
And how many onions?
Only one. I'll only need one onion.
And how much cheese?
Only a little. I won't need very much cheese. Oh, and of course I'll need a package of spaghetti.
Our guest is Denise Collin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着我们练习用 how many 和How much 引起的疑问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How many? How many tomatoes will Denise need?
She'll need 8 tomatoes.
How many onions will she need?
She'll need only one onion.
How much? How much cheese will Denise need?
She'll need only a little cheese.
How much spaghetti will she need?
She'll need one package of spaghetti.
Our
guest today is Denise Collins. We're talking about food. What does your husband like to eat?
Well, my husband Sam's a meat eater. He loves all kinds of meat. Hamburgers, steaks, hot dogs, all kinds of meat.
How about you? Do you like meat?
Well, I like some kinds of meat, but I prefer vegetables, especially corn. I love fresh corn. Oh, and salads. I love salads.
What about desserts? Do you like desserts?
My favorite dessert is chocolate cake. But I can't eat too much. It's fattening.
But it's delicious, isn't it?
Yes.
Thank you for coming here today, Denise.
It's been fun.
接着我们来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Does Denise like the taste of healthy food? Yes, she does. She thinks that healthy food tastes good. What is she going to cook for dinner tonight? She's going to cook spaghetti. What will she need to make spaghetti?She'll need some tomatoes, an onion, a little cheese, and some spaghetti.
每日对话，在餐馆里，第一部分。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That sounds good.
May I take your order?
I'd like a cheeseburger and some fries, please.
The same for me, but fries are so fattening. I'd like a small salad instead of fries.
Now,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again. This time, ask everyone to listen to a sentence and follow it.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That sounds good.
May I take your order?
I'd like a cheeseburger and some fries, please.
The same for me, but fries are so fattening.I'd like a small salad instead of fries.
本星期第二课，我们继续学习用 how much 和 how many 引起的疑问句。
Hi, Max.
Hi,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He lives in San Francisco and he works at a bank.
And he rides his bike to work. Yes, nice guy.
访谈时间，我们的嘉宾是在旧金山一家银行工作的 Mike Johnson. 他认为人需要多喝水。
Our guest today is Mike Johnson. Hello, Mike.Welcome back to our show.
It's nice to be here again, Kathy.
I see you brought a bottle of water with you.
Yes, I never go anywhere without water. I always have a bottle of water at my desk at work.
Why is that?
Doctors say that we don't drink enough water.
So how much water do you drink each day?
I drink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8 glasses? That's a lot.
Well, I drink water at work and at home. And when I ride my bike, I always have a bottle of water with me. I get thirsty, and water tastes great.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Mike drinks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We don't drink enough water. Doctors say that we don't drink enough water. Mike always has a bottle of water with him. When he rides his bike, Mike always has a bottle of water with him.
这一节我们继续采访 Mike Johnson。 Mike 喝咖啡，有时候也喝茶。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Mike Johnson. Mike drinks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Mike, do you ever drink coffee?
Yes, I do. I love coffee.
How many cups of coffee do you drink a day?
Oh, I drink about 2 or 3 cups a day.
What about tea? Do you drink tea?
Oh, I sometimes drink tea.
How much tea do you drink?
I don't drink a lot. Sometimes I drink a cup of tea in the evening, before I go to bed.
Our guest is Mike Johnson.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How many cups of coffee does Mike drink?He drinks about 2 or 3 cups a day. How much tea does he drink? He doesn't drink a lot.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Mike Johnson.
We're back with our guest, Mike Johnson. Mike, I'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Yes?
Do you ever drink milk?
When I was a child, I drank milk. Most American children like to drink milk. But I don't drink milk much anymore. In fact, I don't like the taste of milk.
Do you put milk in your coffee?
No, I don't. I drink my coffee without milk.
Thank you, Mike.
Thank you, Kathy.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下面我们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How much water does Mike drink every day? He drinks 8 glasses of water a day. How much coffee does he drink? He drinks 2 or 3 cups a day. How much tea does he drink?He doesn't drink a lot.
每日对话，在餐馆里，第二部分。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That sounds good.
May I take your order?
I'd like a cheeseburger and some fries, please.
The same for me, but fries are so fattening. I'd like a small salad instead of fries.
Anything to drink?
Just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Some water for me, too, please, and no cheese on my burger.
No cheese? Lori, it's a cheeseburger.
Anything to drink?
Just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Some water for me too, please, and no cheese on my burger.
No cheese? Lori, it's a cheeseburger.
Hello, this is the new dynamic English man on the street, Kent Moss. With me is Tom Jordan. Tom, can you tell us what you're doing here on the sidewalk?
I'm selling comic books.
Selling comic books? What kind of comics are you selling?
Superman comics. I have over 100 Superman comic books.
How about Batman? Do you have any Batman comic books?
Nope. Just Superman.
Superman, Batman. I read all those comics when I was a boy.
Not me. I didn't read any comics except Superman. I wanted to be Superman. I wanted to fly. And I liked his clothes.
Ha ha ha. Oh, so that's why you're wearing a Superman suit.
Hi, Max.
Hi, Kathy.
What's that?
It's a postcard from John. John Orwell.
Oh, your friend the writer.
Yes.
Where is he?
Well, he took the train across the country, and he sent us this postcard from Salt Lake City, Utah. And on the back, there's a picture of the Great Salt Lake. He says that he's having a great time.
Wonderful.
Well, Kathy, who's our guest today?
Today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And what's she going to talk about?
She's going to talk about writing and her computer.
Great.
访谈时间, 我们采访的嘉宾是作家 Martha Harris.
Our guest today is Martha Harris. Martha is a writer. She writes mystery stories. Martha, do you use a computer?
I sure do. I use it every day. I use it to write my stories, and I use it for email.
Do you like email?
Oh, yes.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it's faster than the mail. If I send a message today, it arrives today, and it's less expensive. It costs less to send an email message than to send a letter.
So you're really an email fan?
Yes, I guess I am.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说.
Why does Martha like email better than letters? It's faster. Email is faster than the mail. It's less expensive. It's less expensive to send an email message than to send a letter. It's more convenient. It's more convenient than writing a letter.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Martha Harris。Martha 说，她收到的电子邮件太多了。
We're talking with Martha Harris about email. Is there anything you don't like about email?
Well, I get too many messages. I don't like that. Every day I get 20 email messages.
Who are they from?
Some of them are from friends, and some are from my publisher. But a lot of the messages are junk mail.
Junk mail?
Yes, advertisements from companies that want to sell me something.
So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ith email.
Yes, I guess so. I love email, and I hate it.
Our guest is Martha Harris. We'll talk more after our break. This is New Dynamic English.
接下来我们问几个问题，请大家在铃响以后回答。
Does Martha get a lot of email messages? Yes, she gets too many messages. How many messages does she get each day? She gets about 20 messages a day. Are all of the messages from her friends? No, they aren't. Some of them are from her publisher, and many of them are junk mail.
每日对话，在餐馆里，第三部分。
I'm dying for a cheeseburger.
That sounds good.
May I take your order?
I'd like a cheeseburger and some fries, please.
The same for me, but fries are so fattening. I'd like a small salad instead of fries.
Anything to drink?
Just a glass of water, please.
Some water for me too, please, and no cheese on my burger.
No cheese?Lori, it's a cheeseburger.
And, just a little meat. I'm on a diet.
Lori, are you sure you want a cheeseburger?
Oh, I guess not. Maybe I should just get a salad. But a cheeseburger sounded so good.
接下来我们根据这次对话做听说练习。
And, just a little meat. I'm on a diet.
Lori, are you sure you want a cheeseburger?
Oh, I guess not.Maybe I should just get a salad. But a cheeseburger sounded so good.
Today, 这一课新动态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星期再见。
Well, our time is up.So until next time, this is Kathy.
And this is Max.
Good luck in your English studies.
Goodbye.
For further study, a new Dynamic English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For 了帮助学习，新动态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学习辅导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都在星期二完成了 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党内初选选出了新罕布什尔州的选民，认为应该代表他们参选下一届总统的人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大幅击败了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亿万富翁川普在本党得票参选人当中得票率最高，为35%。俄亥俄州的州长卡西奇排名第二，排名第三的是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本届总统大选的初选期间，有多名共和党参选人都希望能够得到本党的提名。在经历了爱华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党内初选之后，之前曾经一度被很多人看好的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以及曾经担任科技巨头公司主管，到目前为止共和党唯一的一位女性参选人费奥丽娜都在星期三宣布不再继续参选。继平壤最近的核测试以及于星期天发射了一枚远程火箭之后，美国参议院星期三投票通过法案，对平壤以及跟平壤合作的方面以及外国的供应厂商实施相当广泛的制裁。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科尔克表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针对朝鲜的政策是一个彻底的失败，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将是对过去几十年来失败政策的一个补救措施。这一轮制裁措施打击的目标是平壤在原材料方面的贸易和其他可以为其政权积累财富和现款的贸易活动。这一轮制裁措施同时也将惩罚中国以及其他同朝鲜有往来的公司和厂商。韩国工人开始停止开城工业园区的运作，这显示首尔对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和发射火箭感到愤怒。星期四清晨，长长的卡车车队驶过开城附近的南北边界，将人员和设备运回韩国。韩国统一部星期三宣布暂停开城工业园区的所有运作，以防止平壤利用该园区为其核武器和导弹项目提供资金。朝鲜尚未对首尔停止该园区运作的决定作出反应。开城工业园区于2004年开始运作，作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实施阳光和解政策的组成部分，而目前该园区是仅存的南北合作象征。120多家韩国企业在该园区设有工厂，雇佣着53000多名朝鲜工人，这成为贫困的朝鲜的一个急需的硬通货来源。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报告提出新证据，进一步显示寨卡病毒与某些新生儿的先天缺陷有关联。斯洛文尼亚一个研究小组星期三发表了这篇报告，同时一些美国的卫生专家也在同期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示支持斯洛文尼亚研究人员做出的结论。斯洛文尼亚研究小组负责人祖帕尼奇教授对路透社说，该小组的发现可能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显示某些新生儿的先天缺陷是寨卡病毒损害胎儿脑部造成的。但是研究人员指出，还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才能证实寨卡病毒与新生儿先天缺陷之间的关联。美国中央银行也就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耶伦表示，国际间经济领域的问题包括金融市场的滑坡以及环球范围内经济走势总体上的弱势，有可能会让美国在提高利率方面的步伐放缓。耶伦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上表示，做出了上述的表示。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二月十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2016年农历年前夕，中国媒体突然将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赵瑜17年前发表的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中被删除的有关马俊仁带领的辽宁中长跑队队员集体使用违禁药物的章节公之于众，详尽披露了教练马俊仁强迫给队员服用禁药的细节。赵瑜本人表示，中国的举国体育机制和金牌崇拜症造就了马家军的悲剧。那么为什么在尘封20年后，马家军服药旧案再度浮出水面呢？这一事件折射出中国竞技体育怎样的现状？马家军走后，兴奋剂是否还在呢？在今天节目的讨论中，一共有三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知名体育记者、中国人民日报体育部主任记者汪大钊先生。那么汪先生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欢迎汪先生。第二位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教授郝晓明。郝教授曾经在新华社担任记者，他是从新加坡也是通过电话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欢迎郝教授。
主持人你好。
好，那么第三位是在演播室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记者和编辑海涛，欢迎海涛。
哎，你好，林峰。
嗯，好的。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在进入今天正式讨论之前呢，我们先请那个海涛跟我们现场的两位嘉宾进行一个问候。
那个郝晓明郝教授你好啊。
哎，王海涛你好。
那个王先生王大钊先生你好。
哎，你好你好，
欢迎你们大家来参加我们节目啊。
好，
欢迎二位，热烈欢迎啊。
好，那么现在就进入今天正式进入讨论哈。就是我想先请问在北京的这个汪先生，那么很多人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当时都已经了解到马家军那么是这个集体服用兴奋剂事情，它其实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那么只是一直没有正式的得到这个公开。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赵瑜的这本书这个马家军调查这个被删除的这个关于禁药的这一章节公布出来，仍然是引起了中国这个媒体还有舆论的一个巨大的轰动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有一个时间上的这么一个差。那么当年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的这个比较关注的那个群体，现在呢年岁都比较大了，包括马俊仁本人年岁也不小了，也都退了这么些年了。而现在呢，对于这个新闻的传播，尤其是在网上看一些新闻的这个主要的群体，年轻人20来岁的人，在当时马家军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也许还没出生，也许刚刚出生，还不懂事儿呢。所以今天他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呢，就觉得很新鲜。对他们来讲，甚至于有些好奇，怎么当年还有过这样的事儿，所以他们很关注。其实呢，从赵瑜那本书他被删节的那部分的恢复到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也不是这两天新发生的事情。那么我就觉得，为什么对一个事情把它放了这么些年再重新拿出来的时候，只要是第一次听说的人总是有这么浓厚的兴趣。那么可能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往往负面的信息要比正面的东西传播起来
更快，
这个阻力好像也比较小，大家都有兴趣甚至于转发来帮忙传递。我觉得这个心理可能是这次这件事情传播的这么快的一个原因。
我想补充一下，是不是他最开始是在腾讯上发表的？
嗯，
应该是在腾讯上发表的。
对，是，
对，
是腾讯好像是独家是，把这个章节是公开出来了，然后是立刻吸引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网民啊，还有这个读者的关注。那么想接下来请听一下这个郝教授您的看法，您认为是不是因为这个就是说像赵瑜本人他也强调，就是说是这个新媒体的这个因素导致了这个事件这个章节被删除，这个章节这么迅速得到了传播。他表示就是说这个书实际上全版就是完整出版是在2014年，当时也没有受到太大的这个关注。您怎么看，为什么这个突然就这么轰动了呢？
这个不可否认哈，新媒体通过这个社交网络这种传播的方式和这种主流媒体的这个方式不太一样了。说实话，主流媒体现在即便说赵宇这篇文章被删帖文章在2014年已经公开发表了，那么它毕竟是影响面很小。那个刚才除了汪先生讲的，就是说不同代的人哈，他有这个知道对这个事情了解程度啊也不太一样。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即便大家当一些猜测，那么这个事情其实一直没有证实啊，一直到2014年这个时候，虽然是在一个这个传统媒体上发表了，但是他并没有让更多人看到这个事情。那么今天的社交网络这个影响力应该是非常大的。
嗯，谢谢。我想接下来想请教那个汪先生，就是说我们现在关注到这个海外媒体，包括中国的一些媒体也报道，就是包括因为马家军的这个一个主角是这个王军霞，他是获得了多个世界冠军，也拿了很多金牌和奖牌。这个国际田联现在表示要介入调查，您认为这个如果一旦介入调查的话，这个马家军队员赢得这些奖牌和金牌是否是会有可能被收回去呢？
我觉得应该不会被收回去，因为现在这件事情出来了。其实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前前后后出来的事情也不止这一件，就田径界来讲，包括俄罗斯的竞走那件事情也闹得似乎轰轰烈烈的，甚至于普京总统都在关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田联刚刚更换了他的这个领导成员，主席都换了新的这个塞巴斯蒂安的英国人上来以后，他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告诉全世界，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今后国际田径联合会在他的领导之下，对于兴奋剂的问题那是会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那么既然有这样一种态度，自然需要借助一个机会，并且要有一个具体的事情来说明。像最近发生的，谁敢在这个时候要是被媒体还是被什么其他的渠道给曝光了以后，国际田联都会采取这么一种态度，我要去查。实际上如果这些事情都统统查了，那么原来的成绩和记录都统统取消了，那么受到挑战的将是世界田径运动。我觉得世界田径运动今后发展的应该是积极的、健康的，而不是把过去的旧账都要清算清楚。
嗯，好，谢谢汪先生。我想请问一下海涛，就是说我想问您，为什么当初一开始这个章节，这个实际上赵瑜他是在1995年就把这个书这本书写好了，那么他拿到这个出版社去出，当时被出版社压了下来，到了1998年才正式的这个出版，当然这个章节给扣下了，没有出版。那么据他接受这个2014年接受这个南方周末的采访的时候，就说呢，他去马俊仁这个马家军队里去做这个调查、做采访的时候呢，也恰好是碰到了这个中国这个国家这个相关的体育部门的负责人，他知道这个政府也在调查这个兴奋剂的事件，所以他说在1998年出书的时候，这个中国政府应该说。体育界的相关这个负责人已经是非常了解这个兴奋剂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仍然没有出版这个第14章呢？
这个赵宇先生呢，可能这个郝教授和这个汪大钊先生也都知道，他是一个比较这个山西出来的一个山药蛋派的这么一个作家，他呢他基本上我看过他写多很多东西，比方说《强国梦》啊什么，我很早就他出的时候我就看了。当时就即便没有这个什么这个嗑药什么重创马家军这一章节，他看别的也还是很震撼的。因为赵宇可以说是中国体育界当中他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把这个体育界的这种这个负面的东西啊，这个嗑药的这种情况写出来，他当时我看了也很震撼。那么到现在呢，又过了比方说10几年20年，再出把这个300多字这个章节给它补回来以后呢，我看了还是挺有兴趣的。就像现在刚才那个汪先生说的，现在这个年轻人通过新媒体来看这个东西，以前的事他不知道。以前呢我虽然也知道，但是一看了以后还是比较震惊的。就是说现在这个东西呢出来以后，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忘了，很多人是不是知道王军霞是屈云霞这些人是谁，都是一个问题。那么作为我来，我看这个东西呢，就是现在你出来不出来都无所谓了， 就是关键是要不要把这些马家军，特别是汪精霞为代表的这一批人，把他们当时那些成绩，把他们当时的奖牌给他们收回去，这个就要看现在的国际田联，主要是田径方面啊，国际田联有没有这个追溯期，而且靠现在如果查是靠证据来查，还是靠他们这个每个人所说的这个口供来查，这都是一些问题。那么这个国际田联，特别是重大项目的比赛，奥运会啊，或者是国际田联大赛这种冠军，他们的追溯期是多长时间？这个都值得上。可能汪先生他对这个报道他追得比较紧，他知道，对我们这些门外汉来说，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这个赵瑜这个他这个章节所以出来呢，对现代的人来看，只不过就是说，就是中国的体育以前还有过这么一段，大家会想，那么以前有过这么一段，就后来的问题，待会儿你会提到，就是说。没有，即便没有马俊仁，即便没有马家军，那么这个新闻记的问题是不是还会继续存在？我相信大部分人会放在这个后面这一点。
嗯，那个郝教授，您认为为什么当时是这个出版社选择把这一章节扣下来，没有出版呢？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中国体育制度的这个，应该说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或者是更早一段时间，这个举国体育这种制度啊。他本身把马家军不简单看成是一个某一个运动队，或者说他这几个运动员只是代表辽宁省或者代表他个人的比赛，他是一个代表整个国家的形象问题。如果在这个90年代就把这个是公布出来哈，那么影响到整个世界对中国体育界的看法，那么这个对国家的这种，那么到了今天呢，因为是从这个咱们说可以说90年代中期或者后期开始，到这个特别是奥运会2007年奥运会，这个中国这个包括游泳选手哈、被发现携带一些这个药品啊等等这些公开之后，那中国这个体育的领导机构呢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呢，是对即便说你靠着这个嗑药吃点创点成绩，但是对中国整体的国家这个体育形象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应该说从这个国家的主管部门已经做了非常大的决心，对这个事情是不能纵容的。那么从这个2000年以后的时间来讲，应该说中国的政府基本上采取一个积极态度对待这种运动员服药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已经不会说因为这个事情呢，它只是代表了早期的中国体育界的一些这个不好的现象，到今天已经和这个国家形成一种正面的形象已经不一样了。在这种状态下，我觉得他这个之所以文章能够出来，也是说符合了这个国家的基本的这样对这个整体的这个体育界的运动的态度，基本成一条正比线了吧。
谢谢。接下来想请教那个汪大钊汪先生，就是说刚才郝教授他也谈到了这个是这个中国政府对待这个用药运动员用兴奋剂的这个更积极的去一个以一个更积极态度去面对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说为什么现在这个实际上这本书刚才您也谈到这个被删除的第14章呢，是在2014年就已经正式出版，只不过是当时没有得到像现在这样那么大的轰动。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个中国这个政府是允许把这个尘封了这么多年的这一个章呢正式的出版出来？那么是不是中国体育更加现在实力更强更加自信了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呢？您怎么看现在又允许这张重新的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世人了呢？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种成分肯定是有，就是这个一个政府，特别是他的就体育专业方面的主管部门，比如说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等等的，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呢，确实要比过去自信了很多。我觉得这个事情有必要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中国的这个官方的反兴奋剂态度前前后后的一个变化。在最早国际上，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兴奋剂这件事情，并且有运动员因为服药后来就身亡的这种情况，在那个时候呢，中国对于兴奋剂还一无所知，正在热衷于闹文化革命，体育都被取消了。那么过了大约10年的时候，世界上这个反兴奋剂的问题已经有了共识，并且有了一定的规则去限制这个东西的时候，中国呢才以一个这个很好奇的态度来听说 咱们经过十年的文化革命，跟世界的这个体育水平差距被拉大了，世界上人家都那么强，为什么呢？人家是使用了药物，这个时候还糊里糊涂的，甚至于有一些对于药物作用的迷信。到了80年代的时候，中国把自己发明的一些，比如说那个碳酸饮料当中，有些这个运动饮料，自己给起名字叫东方魔水，就是非常相信靠药物、靠一些其他的办法可以弥补我们在体育上的这个差距。那么当90年代的时候，国际上对于反兴奋剂问题又进了一步，从技术上、从理念上等等的都进了一步的时候，这时候就出了马家军也好，还是中国的女子游泳等等的，连续发生了大面积的服用兴奋剂，被国际的一些体育组织抓获，取消了他们的成绩，甚至于有些取消了参赛的资格。在这个时候，对于兴奋剂问题才真正的重视起来，并且就我所知，当时的国务院的领导曾经就这个问题的批示是四个大字，叫奇耻大辱，就是今后再不能够发生这种问题，我们不拿那几块金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也不能出这种漏洞了。那么就采取了很多措施去严厉的限制这件事情的发生，现在看呢也有了一些效果，大面积的已经不可能了。可是就我所知，现在确实随着科技的发展，有一些更高水平的服用兴奋剂的事情依然是存在的。这件事情完全杜绝也不太可能，但是政府的一个强硬态度，甚至于包括通过立法这样的手段，那我觉得有了这些保证的时候，政府也好，还是他的体育主管部门也好，确实他就有了自信心大增的这种理由。
嗯，好，谢谢王。
我想这个就是对这个汪先生的这个话有一点补充，比方说呢，我们说到赵瑜，他今天这些书也好，强国梦也好，或者咱们专门这一关于马家军的这一章也好，我今天再看，我就看出了很多问题。当然，我们现当初就看不出什么问题，我今天看出什么问题呢？马家军呢，他这些队员是用药，是打针，但是赵瑜作为一个作家也好，你作为一个记者也好，你写就是调查性报道，这种报告在西方叫调查性报道，和文学完全是不沾边的。你写这种报道，你就完全应该写明白。你比方说这些马俊仁给这些运动员打针是打什么针，吃药磕什么药，是哪类的兴奋剂，是类固醇还是什么利尿剂还是什么东西？这因为现在兴奋剂越分越详细了，而且这运动员和这个就是关于兴奋剂检查单位这种斗法也不断在升高，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这就是赵瑜，你一定要写，当年你十几年前你没有写出来，那么现在你一定要把这部分写出来。你如果不写出来，那你就是等于是就是有点忽悠那种性质。你比方说现在美国的阿姆斯壮或者加拿大的约翰逊，他们查出吃药，人家美国这个人怎么写，一定会把他哪年哪月吃什么药，什么药名写得非常清楚。而赵瑜这篇文章就完全是一笔糊涂账，完全是他让他们吃药，让他们打针，到底吃什么药，打什么针，你是中药，是鳖精，是不是什么冬虫夏草还是什么，但完全没有说清楚，这是一团糊涂浆糊就端出来的。我们今天看来，这赵瑜作为一种就是文科作家的这个文科写手的这个一种他的科学素养不是很严谨。
哎，谢谢。那个接下来，
我觉得海涛讲这个话呢，对这个赵宇来讲稍微有点不太公平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这个赵宇在当年采访这个事情啊，毕竟还是一个非常秘密的，或者是这个队员当时因为队员和马俊仁发生了很大矛盾，才会产生这些队员来跟他讲这个事情。那么队员来讲，即便被打了药，他也不知道什么药。那么如果要赵宇去找马俊仁或者是队医求证，或者是甚至更高领导人来求证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做不到的。他只能说这个药呢，而且说实话，在八十年代当记者的时候，这个就是83年84年的时候，跟这个体委的一些人有些接触了哈。当时我补充那个就是汪先生讲那个事情，在80年代这个初期或者中期这个时候哈，这个体育界的一些这个负责人总认为这个我们体育上不去是我们的科学发展不足，就是说我们找不到一种药能够让它查不到， 而认为当时整个东欧国家很多都是用药，用了药而且你知道你查不到，就不断的去发明新的药来躲避你这个国家这国际上的这些天天组织或者其他体育组织进行这个检查的这个效应。所以呢，这个整个思想都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有更科学的研究，能够找一种新的药物，能够提高运动员的这个就是体育的能量的话，那么对整个体育建设是有很大发展，有很大好处。这个思想是一直存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产生出新药的可能是有的。这些药甚至作为这个就是医生，他都不一定知道什么名字。当然，今天我们讲你的类固醇啊等等很，像公开的讲这个哪些药物性是对刺激体育运动机能，或者是对这个有什么运动员有什么作用的。那么现在讲的很清楚。当时来讲，作为赵宇来讲，作为一个作家来讲，像东，就是全面封锁，从上层到这个马俊仁这个团队的领导层都在封锁消息情况下，找那些小队员去问这些问题是问不清楚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文章还是停留在90年代的初期的文章，他并不是现在重新做这个新的调查。如果今天再重新做新的调查的话，可能那么我们就更清楚用的是什么药。
谢谢郝教授啊。接下来我想请教那个汪大钊汪先生，就是赵瑜他在接受这个中国媒体包括北京青年报还有这个新京报采访的时候，他说呢，他所批判的不是马俊仁这一个人，而是他批判的是一个时代。我想请您来介绍一下，就是说当时他所指的这个批判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就是这个90年代，会有很多的这个用药问题。汪先生，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怎么说呢，这个中国体育很长时间以来这个锦标至上的这个思想呢是相当的根深蒂固。虽然大家都觉得它不好，但是呢锦标本身还是需要的。因此呢这个事情一直在不好掌握之间，其实也许就差那么一点儿就走过头了。比如说这个在70年代末期的时候，我们当时这个国家改革开放就觉得呢，有些人对于当时邓小平提出来的东西的理解呢就有了问题了。比如说这个落后就要挨打这件事情，那么怎么就不落后了呢？就一定要发展科技，通过科技来改变落后状态。这个事情就引发的，刚才也有先生说到了对于兴奋剂的问题，在那个时代的认识呢其实是三条。第一条叫做有效，就是吃了这个药确实是管事儿，就是跑得快跳得高啊。第二个呢叫做无害，最好吃完药以后不要有什么副作用。第三呢叫做这个抗检，也就是说能够通得过国际上的这些药物检测，别出什么麻烦。这样一种思想呢，面对着反兴奋剂这件事情，那就是只要谁能够拿到锦标又没被查出来有什么问题，这就成了英雄。否则的话呢就成了这个大家这个要一致批评的东西。这样一个事情持续了大约有10几年到将近20年的时候，直到马家军也好还是刚才说的女子游泳等等这些问题发生了之后，问题的这个严肃性也提到这儿了，大家才真正知道这件事情破坏的是人类的对于体育的这种精神和追求，而不是说这个对于身体上会有什么摧残不人道等等的。你整个破坏了一种公平竞争的社会秩序和一些基本的观念。那么到这个时候事情才稍微的扭转了一点，不过呢直到最近这些年，我觉得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时达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要特别要感谢呢人民日报体育部主任记者汪大钊汪先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郝晓明教授，还有美国之音中文部资深记者海涛参加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VOA卫视时达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的讨论话题是美国之音，是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请您在北京时间8点到10点准时锁定VOA卫视。我是林峰，祝您晚安。